Hello, ladies and gentlemen. We welcome you on board to Channel Awesome.
宝贝们，欢迎来到八分宝，请坐稳扶好，迎接快乐。
欢迎来到八分宝，我是陶乐斯，
我是卡门。八分宝是一场都市年轻人的卧室派对，
一杯 Friday Nights 的解乏清酒，
也是给你温暖的一夜好梦。
不管你在什么地方听到我们，
我们都欢迎你关注、订阅、收藏八分宝，
给我们一个五星好评，也欢迎你关注我们同名微博，添加微信小助手 Channel Awesome，
Channel Awesome 的 Awesome S 改成三，
进听友群跟我们互动哦。
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我们八分宝的快乐时光啦。这一次呢，我们要聊一个比较怎么说五味杂陈的话题了。
对，
继我们欢乐购物之后，
我们又来蹭热度了。
也不是蹭热度啊，我就是真实的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故事，
是我们现在正在经历的这些事情，
正好也经历，然后现在就到你。我们真的是，虽然我跟卡门两个人在异地。居然这些经历的事情居然是同步的，
生活轨迹倒是同步了。
这一次呢，其实我们想要做的这一期的内容就是说，在疫情期间，从2020年开始到现在，对我们各自的改变。然后说了这么多，我现在就要隆重的介绍我们今天这个大来宾了。
是你的寄宿家庭对吗？
对啊，对，他就是我的 homestay。
我是他房东。
他是我的房东。
高中生主播，然后去到国外，然后去寄宿到这位我们来宾的家中。
我跟你讲，卡门，今天你没有跟我们视频，是你人生中一个巨大的损失。你知不知道为什么？
大美女喽？
不是，你错失了一个观赏他家豪宅的机会。
不至于。
哎，不行，我是偷偷给你看的，他可能都不知道我那是偷偷给你看的，他可能都不知道。
好，你什么时候上来转了一圈？
你也给我看地下室和那个门口。
毕竟就是我回房间的路上。
你现在是已经被允许可以进入到客厅了吗？
经历过隔离这段生活，我们就已经成为了一家人了。现在
你跟寄宿家庭的关系真的搞得很不错耶。
对，那天特别搞笑，就是我们这边隔离想说在居家隔离14天，然后刚好到了14天那一天，我看了一下，当时是下午1-2点，然后好像把他接回家，让他塞到地下室的。然后我看着手机，2点一过，我给他发了一个微信说，陶乐斯上来吧。然后他就说好的，来了。然后后来上面来跟我讲说，明明都准备睡了。
我有听说你们隔离的这14天，你们竟然没有相见。
完全没有相见。哎，说这么多我们还没有介绍他是谁。
对，刚才只提了一下名字。对，
好了，我要隆重的介绍下我的好朋友 Vanessa。
耶，他终于把我的名字念出来了。
卡门，要不再念下他的名字？
我就念成美国航天局吧。
NASA。
NASA 还是差很远的。
怎么拼的？
VANESSA， 突然这么问我怎么拼，我都有点反应不过来呢。
范思哲吗？
那是瓦萨奇。
瓦萨奇。瓦萨奇。
算了，不要难为卡门了。你可以叫他玩泥沙。
哎，可以可以。
你叫玩泥沙。
对对对。
玩泥沙。
欢迎我们的玩泥沙同学。
嗨嗨。
欢迎欢迎。
我先介绍一下玩泥沙跟我是什么关系吧。嗯，玩泥沙呢是我的大学同学，那时候我们是一起念语言就认识了。其实
对，但其实当时他是朋友的朋友，
我跟他不是一个班的。
对，
你不会也是微博认识的吧？
不是，我们是现实中的朋友。
就是真正的校友。
对。
okay.
为什么我们两个会变好呢？其实那天我们还说起了这件事情。嗯，就是呢，卡门，你还记不记得我那时候抓奸在床的那个经历？
记得呀。
我当时就心碎了，然后我就啊不行，我真的好伤心，然后就找到他，我说你陪我去多伦多的那湖心岛转一圈吧。他就说好，然后我们两个呢，他就陪我走了这趟的伤心之旅。
我其实只是想去拍一些照片而已。
他想把我想当做工具人
啊。对。
然后呢，我们就真的很文青，我跟你讲，还坐了渡轮。
哦，是的呢，
在安大略湖上，然后去到了个小岛，然后那边拍了很多很多的照片。
对，沙滩、草坪、蓝天。
那时候玩泥沙知道你的情况吗？
哦，知道，
知道，知道，知道。
不是，那不是我们变好之前，就是你跟我出柜那一次。
我是分手了才跟你出的吧？
不是吧？
我是谈了就跟你出了吗？
但是我记得那时候你捉奸在床的是个男的呀。
对啊。
对啊，所以你肯定是之前出的柜啊。
陶乐斯，你根本就没有出柜，就是每天穿着彩虹泡泡袖，所以也不用出。
你觉得我当时给你出柜，你有吓到吗？
没有啊，
因为很自然，是不是？
很自然，因为我们高中很多女生嘛，所以我觉得这还蛮正常的。
是哪里人呢、啊？
重庆的。
川渝地区确实是非常的正常的。
我们班上好像一共70个人。60个
拉拉
女的，60个拉拉，怎么可能只有70个人？60个女的，然后还剩下10个男的吧？我觉得剩下那10个男的里面，估计也有个那么几位，
好几位，
对，有几个好姐妹。
然后我去疗伤，他陪我去，然后我们就去完之后，我们当时还两个学生，然后从我们住的地方去到那个湖心岛其实要
很
远，很
折腾的，
可能要1个多小时吧，
差不多，反正来来回回倒车什么的。
对，然后等到好了，我们就伤心之旅结束了，然后我们又坐地铁，然后又换公交车，哔哩吧啦就搞了很久，在回去的车程上，然后说好伤心，我还在沉淀，然后我突然头一转，玩泥沙居然在哭，
在哭。
对
对，就是好像是当时是他刚分手完嘛，然后我这边那个时候其实是跟我那个初恋在异国恋，反正之前也是有一点点撑不下去了嘛，但是我也没说，就是我也觉得好像也舍不得说的那种，结果那天刚好就是在公交车上面就收到他发的一大段话，就是意思就是还是觉得分手对我们俩都比较好嘛。然后当时哐一下就流下眼泪来了，一点那种反应都没有。然后他突然转过来跟我说：“我操，你怎么在哭？”我真的是。
让我想一下这个场景：你们俩在安大略湖的一艘船上，然后在互相慰藉，然后互相抱头痛哭，是这个场景吗？
没有，不是这样的。去的时候呢，我只是想去拍一点好看的照片，然后他很伤心。对，反正我们最后也是互相拍了一些好看的照片。
对，虽然我很伤心，但是我也拍了不少。
还是拍了不少照片。然后呢，后来回来的时候呢，就是也是坐在公交车上，马上要坐船啊，就倒车什么的。然后我才突然收到了那个微信，然后就哭了。然后他就转过来说：“我操！”
然后心想我那天我都没有哭。
对呀、
啊，然后他居然在旁边哭，
就是他虽然很难过，但是他该干嘛还是能干嘛的，就是他也能坐船，也很正常，也能拍照。对，
美女不管在一起干嘛，都是要互相先拍照的。
我跟玛妮莎呢，就是在这边这么多年，我们两个就是最好的摄影搭子了，基本上，
啊、对
基本上每年我们都要约几次，一两次吧，至少，
对对对，
这种纯拍照的局，
就是拍一拍樱花呀，然后拍一拍学校啊，拍一拍当趟啊那种，
对。
所以就是一段姻缘的结束促成了一段友谊，
然后这次回来也就是我一下飞机、我回来之前我就问他说能不能去他们家隔离，然后他就直接说来来来来来，然后我就在他们家隔离了14天。
是的，我们也是2年多没见人了呢，
真的上来一句客套话都没有
没有。但是我觉得就是正常的朋友就是这样，他没必要跟你绕一大圈弯子说，哎呀你最近在干嘛呀，你那边有没有地方住呀，哎，我什么时候要回来，你看你方不方便呀，就是那种，那你上来我会很火大呀。然后他就直接说，
哎，那为什么我以前穿个 sweatpants 出去你要 diss 我，
不一样好吗朋友，这是两个话题。
好的好的好的。好啦，那介绍完了我们的今天我的重要来宾之后呢，就正式进入我们今天的主题了吧。
OK，
我们今天就聊的像我们刚刚还有说，就是因为最近深圳的疫情也一直反复，其实不止深圳了，其实国内的疫情也一直都在反复，然后最近好像全国各地都挺夸张的，
现在越发严重的感觉，而且我觉得现在心态上给人的感觉是看不到头，之前的话可能几例几例的，然后大家也能看到那个轨迹，比如说一开始10来例，然后隔几天每天都在减少，也就大概知道就是可能再过个几天就 OK 了、但这次真的是从深圳的角度来说，深圳因为是这一波疫情里边是一开始是比较发生比较早的，
对，
然后开始爆发之后，然后全国各地慢慢的都开始有，
对啊，
那会儿你就觉得说这波疫情就不简单了。
其实我们一刚开始隔离的时候当时是每天几例，然后到慢慢400例，那个时候400-500例都已经觉得很夸张了，就是整个安省，结果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就你心态是2000例也没有很多了，就你已经心态很平了，你知道吗？就好像2000还 OK， 然后到后面、就是变成10000例、20000例了。那个时候你的心态就是又跟2000-3000其实也差不了多少，就是你好像就日子就那么过来了，它只是一个数字在涨，就对于我们来说那个数字没有特别的影响到我，所以到后面心态越来越平，我们现在不太去看到底有多少的数字了，反正就是继续你该过该日子，也没有觉得就是会怎么影响到我们。
因为我是刚好从疫情开始到现在，其实我是在无论是在多伦多还是在国内，我都是经历到了两种地方不同的这种疫情的这种经历。
嗯，
我在国内的时候就感觉到大家真的是群众配合度超级高的，然后政府的这种防疫措施也是特别特别完善的，
检测也好，然后管控区域也好，
没错，
还是比较完善的。
对，其实我没回来之前，我一直有个很深的想不通的一个问题，就是因为以前我在多伦多生活这么多年，我都觉得我每天都见不到10个人，
嗯，
我就不知道为什么在国外可以每天感染
有这么多感染，
好大几万，我都真的不知道这些人是怎么感染的。
就还是会聚会咯。
但是我其实回来之后我发现在这边的疫情跟我在国内对这件事情的认知是其实很不一样。
嗯，是的，我感觉这边人也没觉得有怎么样，就是个流感吧。
你们有健康码类似的东西吗？就是能证明你是健康的？
哦，那这倒是没有。
那你确实你在路上也
其实他是比如说就我们去那个逛商场嘛、那可能商场你进去的时候他会问一下你，就是你什么过去14天有没有症状
啊？对对对，
过去14天从outside Canada 然后回到这里，那他回
答
一下，然后你也不会说就是能给他证明、
但大家这是比较主观的判断嘛，其实都是主观的判断，你如果有些无症状感染者其实你也是不知道的，即便是这种情况，就是你说我没有症状，那他就判断说那你大概率是安全的，然后就把你放进去。
对，其
实
实
际上就是、
他的问就是走个流程，
从政府的管控上没有达到像国内这种，就是像现在就是深圳在完全封之前的话，你进出任何的公共场所的话必须48小时、到后面到24小时的这种、核酸检测证明一样，这种严控的这种地步。像之前我们情况好的时候，即便是好的时候，其实进出到任何的公共场所都是必须要有，对，也要看码的嘛。然后其实在国外的话，现在就是大家就是意识上还是有的，就说明就是说大家要戴口罩出去，要预防这个病毒，即便它是个流感，那如果是说在流行期间大家也是觉得那肯定是没有友好的
啊，对，
我觉得哈、但是政府层面可能没有说是把它像国内政府这么去严控嘛，
那是相当松的。
对的，
它其实就是比如说你进门的时候它这么走流程的问一下，他这么就是问一下，然后你也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你是否符合他那么一个要求，然后他就放你进去了。然后只是说可能你去那种就是小餐厅、就是那种商场里面的那个 food court 里面的时候、他会围起来，然后门口有一个那种就是保安会看一下你的那个疫苗证书、就是证明你是打过了2针的嘛、然后你才可以进去就是摘口罩吃那种。如果说有的人没打疫苗的话，那你在外面其实跟他逛街也会碰到啊，他可能只是不进去那个food court而已，那你也不知道就是他到底有没有。
但是我想补充一点，但是我这次回来之后我自由出入这么多场所，没有人要我出示任何的疫苗证来。
但如果说你是要堂食的话是需要的呀、你逛商场没什么太大问题。
哦，
对，
密闭场所的这个问题应该是
因为吃饭的话你要摘口罩嘛。其实很多时候我爸妈就会问我说，哎，你们这边是不是很严重啊，我看到都2000-3000了，我看到都10000了，然后说你们有没有感觉很害怕呀，都不敢上街啊，怎么怎么样。那其实我们这边很多时候我甚至都不知道当天的那个数字是多少，都是我爸妈跟我讲的时候说，哦，原来都那么多了，我都不知道呢。那我们还是就是该过我们的生活就过我们的生活，没有太大的改变。
国内国外现在对于疫情的态度的不同呢，其实政府层面上各自有各自的考虑，其实也确实也是不一样的。但是就我个人就是比较客观的去理解这个事儿，我的感受是其实做新冠啊这种东西作为一个新的东西，其实从长期来看现在出现3年的时间虽然感觉上已经挺长了，但实际上它真正的影响我认为就是作为一个长期的一个东西来看现在还确实不知道。个人的感受是我觉得谨慎点是好的，然后如果是说就像国外很多已经和病毒共存的这种想法也好做法也好，很多科研机构给了一些 报告也好，它很多东西也是预测或者怎么样的，就我自己的考虑还是谨慎点好一些。
嗯，
然后我自己觉得现在也很多，其实你说病例轻症的也好，确实是对当下的生活影响没有太大，但是大面积的共存对身体啊心理啊很多研究现在还在进行中，你根本都不知道这个未来的是什么样的，所以我觉得现阶段其实确实是我还是挺能理解中国政府做的事儿支持。
那你怎么可以做到个人卫生这么不注意呢？
我这就是因为我觉得政府做得很好，整个体系做得很好，我个人就在这个体系中享受福利啊。如果是说我在加拿大或者是我在国外的话，那我肯定就每天都不出门啊。
哎，你这个不对，你不对，你转移了这个矛盾点。你这人真的很鬼，这人，这个你不要上升到国际政治层面。
不是，你现在只是说我做的不好是相对的，我疫苗照打。我出门在公共场合口罩也是戴的，
我只是，
然后你只是说我进门没有去喷酒精啊，或者是从这些细节说我做的不够好，但是我其实基本的东西都做到了，但是可能没有说那么夸张，
我只是单纯的在 diss 你个人的卫生习惯这一点而已。 That's it。
对，我也是在单纯的在反 diss 你，我没有像你说的这么不堪。我所有的该做的东西，我核酸也在做，我的疫苗也在打，我并没有耽误任何的事好吗？
我就是想让你勤洗手好吗？上次洗手是什么时候？
上次洗手就是洗脸的时候。
那你告诉我怎么洗脸不用洗手。
我想问一下婉妮莎同学，
好，
因为疫情开始之后你其实就一直待在这边了嘛。
对，
你其实你自己对这疫情是什么态度？先说个前提啊，我现在这个寄宿家庭呢，他们是防疫标兵，
有四面锦旗挂在墙上是吗？
差不多了，
流动红旗，
上方宝剑是挂在前面。因为我呢，其实我本人在国内呢，就是我已经是我身边所有人里面的防疫标兵了，你知道吗？我是防的最严的那个。
嗯。
然后我居然过来了之后觉得，妈呀，真的是小巫见大巫。你
输了，
完全输了。
这其实说实话，我本人是比较 chill 的。那我觉得就是好像戴了口罩的话，你该干嘛干嘛嘛，大家也都是那么的。那你是我老公他是个防疫标兵。他一身正气凛然。
没错。
就是你看到他就会觉得嗯，
大哥
这个人不太好说话那种。所以他真的就是他真的就是很防疫标兵。然后一开始我们买菜回来的时候，我们还需要把菜转移到自己的那种塑料袋里面，首先你要消毒所有的塑料袋，完了你消毒完了还要把那些消毒完的扔掉，你要把菜转移出来，然后就很麻烦。我一开始就会悄悄的跟他生气嘛，我说有必要吗？然后他就会很严肃的跟我讲，你觉得这个事情是不怕一万就怕万一还是怎么样？
嗯，
哎，然后到后来就慢慢习惯了嘛。然后确实我们这样也比较安全，因为、其实真的是有身边的那种朋友的朋友，就是离我们很近的那种感染了、就是可能我们稍一疏忽，那可能就一不小心传染到我们身上那种。就哪怕即便是在我们这么那个注意的情况下，对，其实我们这一年都没怎么见几个朋友，可以见的朋友屈指可数吧。但就是即便是这样的朋友的身边都还是有那种感染的，其实哪怕我们这么做了都还是离我们挺近的。对，所以我觉得还是谨慎点好吧，我觉得当一个防疫标兵也没什么错。
如果是卡门，如果你过来了然后也住在婉妮莎家，我就很期待那个场面会是什么样的场面。
对，那我不是的，
我应该是可以适应的。
你是可以，
这个、我觉得适应环境而已，
你是可以适应的，但是我还是喜欢爱干净的人。
我到底在陶乐斯嘴里成了一个多不爱干净的人？
我也不知道，就是
多少能感觉得到，
手和着脸洗还是挺惊人的吧。是因为这样，因为之前跟陶乐斯有认识了很长一段时间嘛，然后之前也经常去他家里、然后就觉得都还蛮干净的。他老在家里就是用什么消毒水拖地啊。
对，
然后就是男生嘛，你知道有时候去男生家上厕所你还是内心有点胆战心惊的。你不知道你今天要面对什么。但是每次去他家上厕所
贼干净是不是？
都很干净耶。然后我觉得很震惊，我觉得一个男生能把厕所搞得那么干净真的是很不容易。因为你知道家里的厕所就是我跟我老公，他可能他的书房在另一边，然后我书房这边有我自己的洗手间嘛。然后他书房那边的洗手间我就很难讲，就是可能过个一个星期不去打扫的话，就他就会很震惊你知道吗？ 然后我就不知道他是，
这才是正常男人该有的样子啊。
对，这我所以我知道正常的男生是这样的吗？
怪不得那天我去参观你房间，你没有让我进去那个厕所参观一下。
不是我们的卧室和我的书房，那在我的管辖范围内还是 OK 的。
OK。
但是他的书房的洗手间我不经常去嘛。
嗯。
然后就是我偶尔去的时候，我就会边打扫边骂人的，我说你怎么办到的？我都不知道你怎么能把洗手间用成这样。但是其实我知道那就是真的就是正常男生的嘛，然后所以就是我很相信陶乐斯他能够就是干干净净的生活做一个好人，所以我才 OK 就是踏到家里来这种。
对，她是个好姑娘。
是，
我现在脑海里觉得瓦妮莎一家有点像那个老王一家了，大美女一家就是
有，
我觉得大美女和老王好像也有点像，
有差不多。
就是，
那我只能这么跟你说，我们一开始相识的时候呢，那个时候我还是他重金打赏来的女主播。但是现在呢，这个随着时间的发展，你说美丽呢与当时的那个状态，那我觉得可能不太贴切了。今天陶乐斯不是很累吗？然后回来的时候，我跟我老公就在做饭嘛，然后就给他吃，然后他就那个躺尸在沙发上面，然后拍了一张自拍，就是我们两个人在厨房后面忙。然后我就跟他说，你把你拍的给我拿出来看一看，我看看我的背影胖不胖。要是我的背影胖的话，你要给我修瘦了才能发。
我就说，我们都已经到了连背影都要修的这个地步了吗？
对呀，因为这真的是隔离嘛，然后再加上可能
还是有偶像包袱的，
也不是偶像包袱，其实你自己已经知道内心怎么样了嘛。就是我们刚谈的时候也只有90来斤，现在
有点不方便透露了，是不是？
也就反正就是大概长了全身的三分之一这个样子。我也是后面才意识到，哇，那是我原来的三分之一。
他们两个就真的每天，我从隔离开始，他每次给我送食，然后他们家的饭量真的很大，就是一开始大到我每天都会拍我今天吃了什么，然后我会发给我妈看，然后我妈第一天、第二天就说，你朋友会不会把他家的饭都全都给你吃了？他们两个够不够吃？然后我看那分量，我是觉得哇，好像有点多，然后我就说，哎，你们两个够不够吃？你们两个真的给我太多了。
不会，我们不是这样的人，我们怎么可能是饿着自己让朋友吃饱的人。
然后他就跟我说，不会的，放心，我们还很多。然后我说好吧好吧，然后那时候他也没有给我看他们到底吃了多少。然后直到第三还是第四天，他突然直接发了一个他们在楼上吃的那个分量，然后我从此就放心了。
那其实他就是住在我家那个地下室嘛，然后一开始他还没来的时候，我在想我怎么给他饭吃呢。然后那你说让人一直泡方便面肯
放门口啊，
不是，我当时因为我就没有这种就是把东西盛出来然后就是额外搞一份然后给别人吃的这种经验嘛。对，然后我们之前就是那个我们两个人什么做什么啪往桌子上一端然后一坐就吃了嘛。然后所以我一开始还特别担心，我不知道就是能不能搞好这个事情，就是能不能把那顿饭就是 present 的非常好，就是端下去。就后来我发现，哎，还挺容易的呀，其实就是你就给他搞一个小锅呀，因为我很喜欢煮那种就是红烧的那种东西嘛，就比如说什么韩式猪骨汤啊，然后什么红焖羊肉啊这种，就是一锅小东西。
全他妈是硬菜。
对，就是那种硬菜嘛。那我之前跟我老公就是两个人咣一个大铁锅就坐在那里就吃了嘛。然后所以我给他的时候就是拿一个小铁锅，然后也给他盛挺多的，然后
那个不是小铁锅，亲爱的。
就是个小铁锅，然后就给他一个小铁锅，然后
是个盆。
我觉得就是个小铁锅，我觉得那个锅超小的，就精致一人食，然后给他搞一个饭，然后就给他端到那个。
我现在隔离了10多天，然后根本就听不得这些东西。我现在满脑子都是什么火锅什么水煮鱼，
对，
好久没有吃这些东西了，好惨。
而且最吓人是他们每一次拿饭给我，他就会要不在楼上喊我一下，或者就是传个微信来，然后告诉我去就拿饭下去吃了，然后他们都会补一句，陶乐斯你记得要全部吃完哦。
对，
每一餐都是这样子。
对，因为我就做东西就很怕别人吃不完嘛。然后就是别人吃完了其实也对你是一种认可嘛，那人家吃完了就代表觉得你饭很好吃嘛。
两边都是，其实你吃不完你自己也觉得不好意思。对不对？
所以我每天都要跟他说减少量减少量减少量，他们就一直说减不了了，这个量我已经是给你少的了。
其实真的有给少的啦，就是你一开始我也没有试探性的给你，我一开始就是很平常的给你，就是在以我们的食量再给你嘛，因为我们也没有觉得我们的食量很惊人。 因为我们身边有更能吃的朋友，然后那我就正正常常的给他妈，然后他跟我讲吃不下了，吃不下了，好饱。然后当时就想能不能行啊，然后后来就一直说减少减少，那我就试着减少了一点，我真的有在减少，
我感觉不到。
对，然后他就说他感觉不到，那我就不知道我还能怎么办了。我觉得再少就没有了，就在我眼里是这样的啊。嗯。
如果你喜欢我们，
欢迎
给我们一个五星好评，
也欢迎大家在我们
置顶微博上扫描二维码
打赏
我们。
刚好我们刚刚也提到一点，就是疫情期间你到底容不容易长胖这一点。
我自己觉得就是疫情期间长胖这件事儿大概率就是一个必然。即便是不隔离哈，有时候很多像喜欢运动的，我是之前是喜欢打球这些，但时不时的比如说突然哪里爆了一两例，爆了几例，然后立马呢就是有些
球场
体育场馆这些就会受影响。球场啊这些就会关门，然后有些单位有些公司呢他管得严一点呢，像我们很多时候像我运动都是就是跟着单位的一帮子那个同事然后在一起，他们的也会被公司就是要求说禁止聚集活动，比如说我打篮球其实是一个多人的嘛，人比较多的，我们有时候也会担心，虽然觉得说肯定问题不大，但是也会担心
万一
在这个期间你去打了然后结果你又密接了或怎么样，即便你没被感染但是一流掉还有一层因素，就是现在流掉这个事情其实挺对我们，我觉得对我的心理上影响挺大的。
那当然
只要一流掉哈，就说你发现说在这个期间
你见谁了，
去参加了这些聚集活动就是违反了防疫政策，运动量整体上肯定是会减少。
说来卡门，你有没有称啊？最近
没有称，我的体重其实还 OK。
你最近没称，然后你就说你自己体重还 OK。
就我最胖的时候是疫情前，其实就最近，我觉得反正隔离这14天破罐子破摔了，我觉得无所谓，把这段时间撑过去再说，也没有太在意体重这回事儿。反正我觉得，如果是需要的话，就再加强运动呗。
反正因为疫情了，也见不到什么人。
对啊，也没有什么太大的社交的需求了，现在
真的没有了。我是那种就是我在运动上面是那种需要别人督促的，就是我不可能是我自己放一张垫子在那咔咔开始瑜伽的人。比如说包括我跟陶乐斯在大学的时候一起学习，也是说你学吗你学，我学吗我学，我们一起学才能一起学的，他也不会自发的学，我也不会自发的学，这种就是两个人在一起也是可以学的，但是鱼也是要摸的那种。所以就是因为疫情又没有这么一个，
这个就让我想起来我大学时候我跟我最好的那个室友那个朋友我们俩也是这种状态，就是去自己室都是要拉着一起，然后说哎你今天去吗，我都说好今天去，但两个人的心里面都觉得说
不想去，
如果能不去就是更好的选择。然后我们俩走进自习室发现满了，我们俩都会说啊挺好的满了，那我们就去什么去球场吧，然后或者去外面玩打游戏吧，然后两个人但是都要喊着去一趟，先这看一下这个情况再说。
对，其实我跟陶乐斯可能当时的 case 说你说学吗也还是有一点点想学的，
是的，
对，
内疚愧疚，
然后我也希望他是有一点点想学的，这样我们两个人的有一点点想学加在一起就是大一点点的可以学。
刚刚卡门聊到一点就是在家办公这一点了，
嗯，
工作跟生活就完全不能就真的分布是太开，不像以前至少你虽然要加班啊什么，但是你至少下班了你回到家你就会觉得哦歇一口气了我回到家了，
把手机甩了。
可能在家办公你可能就没有这个明确的界限。
我的工作的形式就是自媒体嘛，那有时候会
他可是个小红书大 V。
没有然后就是有时候会可能出去拍一下那些探一下店那种，
就拍一下外景
啊。对，然后其实一开始的时候就也是比较害怕嘛，然后就不太敢去拍一些外景。
嗯，
但到后来也没办法，就是有些东西你就是得那个去到那个店里面得拍一下，然后去店里面拍的时候就是也是做好防护咯，然后就是回来的时候就该平时怎么弄就怎么弄这样。
其实疫情对于整个工作的一个影响嘛，其实我觉得疫情对于各行各业的影响的程度也是不一样的，对有的行业确实是
对
打击的。我有朋友是做一些做餐饮的也好，他其实在整个疫情的这两三年里边对于整个他们的行业和
冲击
收入的影响还是确实是挺大的。对，我有个朋友在西安做健身房相关的生意，然后 几乎就是因为西安这去年一整年就
啊对
一直是一波一波的、啊、我们之前就是从19年年底爆发20年初的时候有一小段居家办公之后，其实我是完全没有再去居家办公过，直到这一波就开始居家办公、嗯、又回到了那个当时那个
刚开始的时候。
我的现在的工作状态真的就是已经开始幻听了，就是我现在有一个状态心理状态是这样的，我很怕手机响，只要电话一响我的立马的那个烦躁的那个情绪就冒出来了，比如说点了外卖，外卖给我打电话，但我的心里那个烦躁的情绪就一下子被点燃了，因为天天都居家办公就是主要靠沟通嘛，就电话这些特别多，确实可能长期一个人待着也挺烦的，工作的状态属于那种又觉得整天一直在对着电脑在忙忙碌碌的，但就觉得没什么产出。
疫情给我带来的工作影响我反而我还是蛮喜欢的，因为原来的话工作那你还是要涉及很多面对面的一些东西，那可能面对面特别是像我们这种、嗯就是可能作为内容创作的乙方，那甲方的基本什么需求他在面对面的时候他会很容易想到什么就说什么，但像现在比如说都是一些 online 的呀，然后那相对来讲那他可能把他的需求整理好汇总好之后发给我，比起我去那儿坐他听个一个小时然后从他诸多的那种信息当中我自己去归纳整理出来的话，我会比较偏向于现在这种不见面的比较高效的一些吧。然后现在而且其实我觉得比如说像餐饮方面的那个商家的话、他们因为疫情也是有一些策略的改变，那比如说经常我们会就是比起原来就是经常做的一些堂食和一些氛围的一些内容啊，现在就会做一些外卖服务体验的一些东西，
嗯，
然后它的那个包装怎么样、它的口味有没有相较于在堂食差很多，然后它的送餐的人员服务怎么样，就是其实
侧重点不同，
对，侧重点就不一样了，那也是有一些很多的方法的。然后其实现在我还蛮喜欢在家办公、就是比如说有时候他有一些样品寄到家里，那我就按照家里的那个情况去思考大家的痛点，然后来把那个内容呈现出来就好了，比如说疫情的时候啊、什么在家里做清洁呀、然后一些做清洁的一些东西，然后在家里比如说一些什么厕所的一些香薰就类似于这种东西，就是一些小的东西嘛，然后还有什么扫地机器人啊，懒得做清洁啊，类似于那种。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个场景你从外面然后到室内之后，因为我觉得现在可能很多人真的就是绝大部分都在家里吧，所以我觉得其实在家办公我个人是觉得非常非常舒服的。
但是我觉得其实婉妮莎有这样体会其实跟我自己可以 apply 到的、做博客也做了两年的时间快、我以前也是差不多就是在居家办公，
但是我觉得自媒体这个东西就比如说你是自己创业的话那本来就没有一个上班的时间了、
对的，
像原来我也是做自媒体的时候那你就是早上九到五、然后
你当时是在公司
对你坐在公司写公司的东西、然后你为公司创造价值公司给你发工资嘛，
对，
那你下到班那真是什么都不想做，
对
然后我就记得当时特别搞笑，当时我跟陶乐斯都在上班嘛，他在银行，然后我也在一个那个就是自媒体
公司
对，然后当时就是我们下了班之后一起约火锅，两个人屁股一坐下来第一句话就是你也不要跟我讲话我也不要跟你讲话，我们很累我们就吃吧
对，我们那天超好笑，我们两个真的很累，
真的，
然后一见又很想吃火锅，我们两个一坐下来就说不要跟对方说话，我们
就
先吃吃完了我们再说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朋友的这种状态就很舒服。
你们这个状态跟我们当时还有点相反，其实我们工作当时压力比较大的时候跟那个扎克啊，我们是每周五的晚上会约不管吃饭喝酒啥的，我们当时就是见面之后的头一个小时吧，基本上就大家先不聊别的，都把这一周的工作的要吐槽的东西互相吐槽一遍，就觉得说一吐为快的那种感觉倒不是说马上埋头开干，我们是密集性的吐槽，其实也是在释放那个工作的压力，
对，也可以，我们当时的状态就是啥都不想说了，
对，
就是说不出来说不动了工作有吐槽吗？有，
相视无语凝噎，
不想说了，吃吧吃就吃就完事了。
在加拿大这边呢，其实大家都知道是个很地广人稀的一个地方，
嗯，
像国内你可以更，我感觉更容易的认识到新的朋友，
嗯，
我觉得其实在多伦多这边其实挺难的，说真的 因为我不知道可能就是大家住得远啊或者什么之类的，再加上你都已经在居家隔离了，你也不怎么出去走动了，那你可能对的人就只有你的另外一半了。
对，
你就没，你就是
还有一个狗一个猫
家庭成员。
对，那可能就是你的家庭成员，加上你家这位是防疫标兵你是防疫战狼哎
是
这两年多你觉得你们之间的亲密关系相处方式你觉得有什么变化吗？
有一天我跟他躺在床上，我看着他，我就跟他说，我说
你怎么胖了这么多？
也不是，我说我现在都感觉我们不是夫妻了，我就感觉你是我的亲人一样。
你这句话说起来没有很感人，好不好？
不是，我不知道怎么讲那种感觉，就是你觉得这个人太自然了，就是你这个人朝夕相处，你知道吗？就是早上你也看到他，然后晚上你也跟他睡觉，吃饭也跟他在一起。然后你就不会说有那种就是夫妻之间的那种 sparkle 然后你就是
你要上升到这么高度了吗？已经 sparkle 都没了吗？
不是 sparkle
偶尔还是有吧。
我可以说没有，我觉得没有。
我很难帮你兜底，你知道
怎么赤裸。没关系，无所谓，我就是赤裸的跟你讲吧。就是你不要把 sparkle 理解成就是某一些特定的一些东西。
我知道，我当然
不像刚谈恋爱的时候轰轰烈烈啊，动不动我说你给我送个玫瑰，然后动不动啊买个包啊那种感觉，就是真的没有。现在就是很细水长流，就是你每个月有房贷要还，有车贷要还，然后要买超市啊什么的，然后你就是觉得这个人很自然而然的跟你分担了一切，很自然而然的你就跟他睡觉，很自然而然的你就是做了饭一起吃，很自然而然的一起溜溜狗啊，然后搞搞狗饭，搞搞猫饭，给他们倒倒水那种，就是特别自然这种。
我们不是在聊疫情吗？为什么突然开始喂狗粮？
不是，我说疫情嘛，因为其实疫情之前呢，他也在忙嘛，然后我也在忙，就是很多时候两个人就是都在外面那种，可能只有晚上会回家，甚至他当时的工作性质就是晚上可能凌晨两三点，凌晨两三点打个电话，他就会去那种，对，所以就是那是很不一样的。那现在就是也没有这么一个情况，那真的就是24小时待在一起，真的是24个小时。对，
这两年的相处下来，你觉得你有更了解他吗？
我其实觉得比起我更了解他，我会更了解自己吧。
怎么说？
可能疫情之前你就忙忙碌碌，然后又上班啊，然后又工作啊，然后又创业啊什么的，然后你就不会说停下来去了解自己，或者说了解他。因为我觉得了解别人的前提，我觉得首先了解别人是一个很主观的东西，就你能很主观的说我很了解你，那个人说鬼扯，我觉得你不了解我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主观的一个东西，所以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了解自己，然后你才觉得可以去理解他人这种
啊。我觉得你这点说得很好啊。
对，然后所以我就是觉得疫情之后你停下来，然后去看一看书啊，生活、然后找一些自己喜欢做的一些东西，然后慢慢通过一些与朋友的交流或者是与亲人的交流去反思一些你的过去，就更多时间了嘛。因为其实我疫情的时候也有跟我家人聊一些，比如说我成长到现在为什么我会是这个样子，就跟我去家人不管是做一些和解呀，或者说是
跟自己和解、
就是、对，就是跟家人聊啊，就不是说责怪家人那种，然后就聊了之后你发现了自己，理解了自己，你理解了自己之后就会对别人更加的宽容嘛。就比如说原来我总觉得我老公怎么力气那么重，你怎么天天像要扛一把斧子一样
我真的很不习惯一直叫他你的老公，就是因为我就天天在叫他的名字就是玩你身上的老公呢，就是一个1.8米的大个子，很壮实的，我觉得跟你有的一
挺黑的，
对，就是一个大哥，我整天跟他说他从背后就会抽出一把刀出来。
对，就我的性格来说，我还挺喜欢把自己的想法施加在别人身上的，因为其实我成长的过程就是我会被我的父母施加很多想法，我要你优秀，我要你完美，你一定要当第一，就类似于这种。但我后来慢慢和解了之后，我就发现为什么要去那么要求别人呢？就比如说原来我要求我老公你要保持得干干净净，然后你抽烟不能把那个房间搞得很乱，就是我会对他有很多很多种要求，然后现在就是不会有那么多要求了，就 就我觉得你爱干嘛干嘛，只要不太过分就行。
我觉得你的这个心路历程跟陶乐斯还是有点像的。
嗯，哎，为什么你会这么说，卡门？
还真的是，你不是也是这样吗？包括你身边的，像你亲密关系中的这些，人，你都是有自己的，其实是比较主观的一些要求吧，觉得说他要怎么怎么样。我觉得你的心理状态也是有这样一个调整啊。
触发我改变的东西不是疫情，可能是其他东西，
嗯，
但是可能结果导向其实是也是一样的。
我自己觉得疫情期间多了一些，不管是说跟亲密关系中的人、周围的人相处的时间也好，然后审视自己的时间和空间也好，我觉得这个东西是一个被动的，对我来说我影响真的还不是很大。我觉得跟国内的确实防疫的政策也比较严格也有关系，就我们这两三年其实除了这一波之外确实生活上没有受太大的影响。其实我自己跟朋友相处也没有改变，然后跟我们就是工作状态也没有太大的改变，所以我自己觉得好像心理状态上影响不是特别大。
我觉得这点其实有一个很大的差异，就是在相对在深圳的生活跟我在多伦多生活，好像我之前就说完全就是一个平行宇宙，是极度不一样的。你想看瓦妮莎，我在深圳的时候基本上每周有段时间都是跟卡门和扎克去喝大酒，就喝到很四五点，就喝到很醉那种，一巴在玩的。你想看我在这边这么多年，你有除了考试考差了喝醉那一次之外，我就再也没有再喝酒了，你说是不是？
社交环境是不一样的。
那你在国内是真的很想喝吗？
国内的时候就觉得好玩，因为一帮人聚在一起热热闹热热闹闹的，
是好玩。
对呀、
啊，其实跟想喝酒这个好像，我个人其实我觉得跟陶乐斯差不多。我自己其实在家里是不会一个人喝酒的，
嗯、
我不是那种特别爱喝酒的人。
你
但我喜欢跟别人在一起喝酒的时候那个氛围。我不是，我在家里从来不会一个人喝酒。
你他妈，你是喜欢
你看扎克？
你是喜欢灌别人喝酒，你不是喜欢喝酒？
我自己也喝啊，我跟你灌喝酒的时候，我自己也喝。我不是说喜欢灌你，我没有喜欢灌你。我说我是喜欢喝酒，跟朋友一起喝酒，打闹玩玩、
嗯、
开玩笑啊，大家一起玩的那种氛围，让我觉得很放松也好。
嗯、
然后大家喝完酒聊天的时候，感觉也会更放松。
嗯、
然后你像扎克他自己在家的时候，还会搞点小情调，
嗯、
自己倒一杯葡萄酒，然后喝一喝摇晃的红酒杯，醉饮成三人一下。对，我自己从来不会，我自己在家里边从来不会开酒，
我也不会，
我的酒全部都是朋友在来家的时候喝的。
嗯、
所以我觉得是国内的时候大家其实有这种聚会也好，然后更多的社交生活的这种需求，这种大环境就是这样的。
嗯，
我觉得现在的瓶颈可能就是晚上的时候吧，就点一个蜡烛，我就躺沙发上看电视，
嗯，
然后狗就在旁边的小沙发上面睡觉，然后我老公就在楼上，他该干嘛干嘛，我也不知道。然后
你这说的就是大家梦寐以求的生活，
是吗？然后就那我就觉得就很平静啊，就很自然这样。
唯一觉得有一个很让我突然能理解到，在这个疫情的时候是一件事情，就是我之前一直在看那个报道，疫情很容易导致人有抑郁症，
嗯，
然后或者是你就 mental health 这方面会有问题，
心理的一些问题。
对，
嗯、
以前我是一点都 get 不到的，我觉得啊会吗？自从我隔离之后，我 get 到了。自从我隔离之后，我真的 get 到为什么会。深圳其实没有经历过那种真正的 totally 的一个 lockdown， 就是整个城封了嘛。
对，这次是第一次。
对，
其实是第一次。
相反，多伦多其实是有的嘛，
比20年的时候都严重。
对，
嗯、
没错。然后当我这次隔离我一个人在下面的时候，我真的很印象深刻，第一个星期我真的很难熬，真的很难熬。
你不是一直在睡觉吗？
对，就前几天睡还好，妈的后面时差慢慢恢复过来了，就清醒的时间越来越多，你知道吗？一开始最不适应的一点就是因为我跟玩泥沙还有跟玩泥沙的老公都已经是朋友了，但是我们从我下飞机他们两个接上我，
嗯，
从机场到他们家总共就20分钟嘛，
嗯，
然后我就直溜的进去了地下室，他们把那扇门关上之后，我就再一个人就没看见过了。然后我当时心里就很想说，你知道，卡门你能理解那种就是老朋友很久没见，其实你明明就他妈的很想好好的唠一唠，
嗯，
可是奈何就唠不了，一墙之隔，然后没人跟你说话。嗯， 然后那时候瓦妮莎还想，我觉得她一开始应该还想开导开导我，然后我说前几天我一直说等疫情结束了我们真的好应该要面对面好好唠一唠聊一聊，她说没关系朋友，我们就微信上也打字也能唠。然后我心想谁要跟你打字聊，我就是不想打字聊我才跟你说那个，但是我能知道他们的出发点，所以第一个星期对我来说真的很憋。然后同时第一个星期又特别焦虑，是我离开这个地方两年多了，我其实我虽然后面我现在出来了出关以后看了大概变化也没有说特别的大，但是当时心里还是不安的情绪还是很强的，
是
一看到这边的物价涨了这么多，生活成本提高了这么多，然后想想就开始算可能现在过不了以前那样的生活，就会觉得很焦虑，然后当时就很急着说很想赶紧找一个房子赶紧就是建立好自己的生活，
对对对，
让自己的生活
settle down，
对，settle down，然后回到一个正常的一个轨道。每次瓦妮莎跟她的老公在问我说：“哎，你在下面干嘛？”我说：“我在看房子。”
对，要不然就看房子、看车、
看车子，就一直在看，一直在看，一直在看。然后真正让我觉得稍微好一点，其实是、一个星期过去之后，然后可能才慢慢适应。所以我就特别能理解说，如果你真的经历了。有一段可能超过两周或两周你一个人特别是独居你哪里都去不了只能在一个地方的时候那种心理上带给你的焦虑感，我现在才能理解说为什么会有报道说是对人的心理会有一定的影响，
但是我觉得这个点是因为我觉得你本身就是能独处的人，因为我一直印象当中就是其实你在大学期间就是也经常都是一个人住的嘛，所以我觉得你本身是 OK 独处的，就清洁也做得挺好，饭也能自己做那种，就是可以自己生活的。但是你之所以能感受到那么大的差别，就是因为你在国内真的过得太嗨了，就是你每天都在社交，所以你突然一下回来一个人就这个样子，那可能会有点就是难以接受不了。但是就像对于我们来讲，就是可能我在国内也是我跟他两个人
习惯了，
对，就是我在国内也不是说就是要
天天
很爱帮朋友那种，就是我回国的状态你说比现在嗨那肯定也是嗨的，天天都在吃吃吃、
对，
然后天天都在逛逛逛、就你也不知道你逛的目的是什么你
就
是想
想走
对，然后就是想多看一看
对
多体会体会这个国内的发达嘛，
繁华，
对，繁华，然后所以就是我很能 OK 切换，我可能在落地的那当下我内心都平静
了，
我在那就是落地走在那个401还是404啊我至今不知道，横的那条高速
404，
反正横的那条高速就是从机场回家的路上、就是我一下那个高速我看到因为那高速就是很通畅嘛，就是也不会堵车那种、然后就很通畅然后就很快，然后你就看到一个个的路牌一个一条条的街、然后你就看到一条条的街马上你是知道要到你的那条街了、然后你内心就会超级的平静、
对于内心的需求来说社交的需求还有就是自省的这种需求，就国内我们被隔离了然后长期出不去然后见不到朋友也好没有社交生活也好，其实我现在在回想哈，我现在特别想去吃火锅，我是真的特别想吃这个这一口东西嘛，其实也有，但是很多时候是很怀念就是很想要跟朋友在一起的那种氛围嘛、我觉得在国内其实疫情让我感觉到就是少的东西其实最主要就是那种以前生活
热闹
一直在生活中无处不在的那种就烟火气、就是在国内就是你说国内和国外哪里现在深圳像这种一线城市嘛，就是你说在发展程度上跟国外没有太大的差别了、但是跟国外最大的不同就是国内的这种烟火气是国外没有的，
对，
而且在你长期在这边生活的时候你也是很享受它带给你的这些东西的，你像我是从来就是我不大跟朋友打电话的，我是真的是喜欢面对面的去聊天的、我觉得是不一样的。我们朋友里边扎克昨天跟那个 Alan 他就是完全憋不住你知道吗，他昨天说是跟我们有个小群嘛，他说跟扎克昨天晚上就打电话煲电话粥煲到睡着，就是我是从不会打电话说像他们就也是说憋得挺慌的想出去干嘛的。
你是一个宅着住的人吗？
我是完全宅得住的人，其实因为我的很多爱好很宅嘛，我是一个二次元的人，所以真的是窝在沙发上看一天的东西一动不动的，而且自得其乐。
他以前逼我看快手视频
不只是快手视频，对，
但是我觉得就是在我们这边就是疫情对于我们而言把朋友这个圈子就自动的化小了很多、就是疫情现在对于我的朋友就是我 OK 邀请到家里来的人
能见的真是真感情
对，就是我 OK 他到我家里来那种，就是你说 有没有那种朋友是属于他也是你的朋友，但是你是不打算把他叫到家里来的那种人，是一定有的。因为我觉得疫情你能邀请到朋友来，那、说明他真的是你很亲密的人，就是很放心的人。所以就是 我可能在，我觉得跟
我有点想哭了，被你说到很感人呢。
豪勒斯啥事都可以哭一哭。
我的意思就是说，因为疫情把朋友划小了一个圈子，然后我还蛮 OK 在那个圈子里面的，就是我会感觉我自动过滤掉了一些、
以前没必要的那些交情，
就是也就 OK 了，也是一些好朋友所谓的，但是反正就是
你这句话最好好好说，看你怎么所谓的好朋友到底是怎么样的朋友。
我觉得瓦妮莎是一个就是更喜欢自省的一个人，他就是
什么叫自省、
我其实是反省的这种意思。我就问你，就比如说你在国内那些很多喝酒的朋友、你在现在的情况下、你会邀请他们到家里来跟你一起玩吗？
那
我说
我先组织一下我的语言。
陶乐斯知道，就是我们平常就是虽然你听着就是好像是花天酒地的整天在喝大酒，其实人也挺固定的。就那么几个，其实我们也就那么几个人，就是但是大家其实因为熟悉嘛，所以彼此之间的默契是很够的。然后而且我觉得我们日常够就是玩的这几个人呢，他也是有趣的，就是他不是说你就是我们每次都会有一些新发现，就是每次就在一起玩也都挺开心的，就不是说那种所谓的酒肉朋友的那种玩法。
我
们在有时候作为朋友的这个意义上面，他还是能够体现他的价值的。
对，我的意思
就是
有价值。
我是觉得，
但我觉得也分吧，自己心里是有排名的，反正也不是排名吧，就
是有一杆秤。
对对
对，
我
对
对
对
对对对对，
对我也是这个意思。我当然就是理解每个人都有朋友，然后也不是说酒肉朋友。我的意思就是，可能我自己的感觉，我在国内对于朋友的定义，和我在这边对于朋友的定义，我自己内心不太一样。
我觉得在国内你很容易跟我自我的感觉啊，就是你很能跟一个人相遇。然后你跟这人相遇之后，也许你们会就是互相陪伴一段时间，但是我说这个不是一件不好的事情，只是大家生活的轨迹一直在这样变，所以你去认识人的成本我觉得是非常低的。但是我觉得在这边你其实是认识一个人的成本对于我来说其实是很高的。首先大家都住得远，说真的你在这边基本上你去哪你都得开车吧，没车你真的是去不了哪里，说真的。
对，
然后你想看你要开车去半个小时能约出来的人，其实我觉得还是你至少你去约这人你还要想想说，哦，今天一来一回这样就一个小时没掉了，我那开车开这么久累不累，你自己也会过滤掉说你真正约你出去的人肯定是就是有分量，不像国内可能我觉得今天出去很方便我就很无聊他约我就去了，所以我觉得这个 value 的等值我就觉得本身就是不一样的。在我自己看来
那可能就是我现在没有这样的交友模式。比如说我在回国的时候，可能就是说朋友的朋友端一大帮子人出来吃饭，我跟那些人不是很熟，但也能处，就你要能切换到某一个模式的话也是 OK 的。但是就是说你不会把它规范到一个自己的那个很内心很近的一个圈子里面。那在国内我觉得那样的交友模式我也是 OK， 也是有必要的。因为就回国你要是不跟一些人玩你也会挺无聊，天天逛逛逛吃吃好像也没有什么新的东西。然后但到了这边来之后就不太需要那样的模式了，
只是两边生活的方式不一样。
对，其实我之前也还蛮害怕，就是说自己在家这么久就是丧失了与人交流的能力，但是其实后来就是也有过几次出去工作或者是类似的经历嘛，然后就也发现其实也是 OK 了，就可能也有可能是我自我感觉良好，但是就是我自己觉得那我觉得也还是可以，没有丧失这个能力吧。就是你把它放你自己放在某一个特定的环境下的话，你也是能找到一个相处的模式。
其实我是从来没有出过国，我一直是在
国内。
其实我一直觉得说好像很多东西国外是挺好的，风景也好，然后
好山好水好无聊，
外面世界也都挺好的，但我觉得就是对我来说其实这个东西不是一个特别核心的需求。但是我有一天看了有一部电影对我触动还挺大的，就是那个Good Will Hunter， 就是现在国内叫翻译叫美丽心灵。我当时记得我一开始有之前的一种想法，我觉得说我什么东西都能够获取其实是 OK 的，是因为更早的时候我记得有一个也是就是康德你知道吗，就是哲学家，德国的哲学家，他是一辈子没有出过自己的小镇。
天哪，等一下，你是我认识的卡门吗？你好吓人啊，你怎么哲学家搬出来，我从来没有听你说过哲学家。天哪，看来你还是瓦妮莎的功劳。 你怎么
这
么深呢、啊？
这就是人和人交流的不同，你跟不同人交流，你会有不同的点被激发出来。康德是一辈子没有离开过自己的小镇的、还不是说自己的国家、自己的小镇都没有离开过，但是他的在哲学上面的著作也好贡献也好起了一个非常奠基的作用的、我当时就觉得说我也不一定什么都要去亲身经历、但是后面慢慢慢慢的我的生活轨迹的增加，我的交际圈的成长，我自己的成长让我也发现了确实是你能看到的部分永远都是那一部分，你只有不断的去接触新的东西，人也好，事物也好，然后整个社会生活也好，你才能够发现慢慢的去丰富自己生活的对于生活这个事情全貌的一个了解。
反正我觉得我们今天聊了这么多，聊了从疫情开始到疫情，
对，
觉得疫情感觉好像短期之内可能还会继续反复吧，抛开这些对疫情对我们生活有哪些影响还什么，这些都是抛开了，这个是一个疾病的本身，好像刚刚说我们说王尼莎老公他是防疫标兵一把手扛把子，这只是搞笑的这样说，但是其实我是真的很认同他这种做法的。我觉得你在任何的事情面前你的身体才是最重要的。那像他那天跟我说，他说了一句说，那我能做到最基本的保护我自己身边家人，我要对我这个家庭负责的就是保证我自己的身体还不错，那我才能担起剩下余下的义务。然后我觉得这句话是说的非常对的，所以我想无论你在哪里，当地的疫情是怎么样，我希望在听节目你都能好好做好个人防护，一定要学会保护好自己
还是
最好，当然最好就是不要，但是如果万一得了你也不要太担心啦，但是最好就不要得
对啊，希望疫情能够尽快的对我们的生活的影响减少到最低吧。然后我觉得现在就是也没有那么大的信心说疫情一下子就会突然消失不见，让大家都还有那个机会可以去跟朋友相聚也好、然后去外面的世界看看也好、这些都是大家现在越来越渴望的事了。
那今天的节目就陪大家到这里了，再次谢谢王尼莎同学来我们节目，谢谢、
谢谢谢谢谢谢
这个千万豪宅的女主人
没有朋友
好了，
大 house。
然后我们还要再次感谢我们今天不在场的防疫标兵扛把子王尼莎的丈夫谢谢他们两口子把我照顾得这么好
是的，养胖胖
他是在楼上偷听吗？
没有，他不知道在哪，
他在下棋
好了，那今天就陪大家到这里了，记得注意好防护啊，洗手洗手洗手，戴口罩戴口罩戴口罩，
对，不要跟着脸洗
然后跟冰箱少说话的人
好吧，那今天陪大家到这里，祝大家晚安咯，
晚安，
拜
拜。